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请到的呢是现在居住在黄金海岸的插画家黄小佳女士。小佳你好，听说你设计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是吗？
对，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一个系列设计啊。我这次设计的是一个昆士兰中国生肖出生证明的系列，是一共12张啊，12生肖嘛。那么这个系列呢，我是以国画加水彩的手绘形式将12生肖融入到各种昆士兰常见的植物，例如说是 Cooktown Orchid 昆州的一个州花，柠檬香桃山龙眼等等，然后我再将这个生肖和植物结合到昆士兰很非常美丽的场景当中，例如是森林呀、牧场啊和天空这么一些场景当中。那么这整一个系列它的主题其实就是3个词，就是和谐、多元文化和自然。那么在艺术手法方面，我这一次使用的是用写实的风格，再用工笔的手法。那么可是相较于传统的中国画来说，这个系列它的色调会比较明艳，是体现出出生证明它温馨啊、有爱这样的感觉的。对，然后在每一张设计当中，你可以看到说，不同的生肖它结合了不同的植物，然后我也用书法去标注了该设计的生肖的年份，例如说子鼠呀、丑牛呀这样子，也是有英文的这个标注的。
它不论年龄是吗？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么大了，也可以去申请这种出生证明是吗？
没错，只要是在昆士兰出生的人都可以的。
听上去非常有意思哈。那么设计这一系列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做这种设计呢？
这个的话，一开始是昆士兰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那我就简称是这个政府办公室，他们有了这个想法。因为移民到昆士兰州的华人其实是一个挺大的群体，那么在一代一代之后我们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非常大的一个 community。 那么他们是希望给到说在昆士兰州生活的华人多一个和自己根源文化有关的这样一个选择，在他们去选择这些纪念文件的时候。对，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们就找到了我去构思和设计这个系列。那么我们在构思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到的是当然十二生肖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话题，那么我在思考当中我就想，哎，如何去将这个出生证明它的这个十二生肖跟昆士兰结合，因为我们想创造一个不仅是说就是中国非常传统这个文化的体现，我们更加想把它带到的是在昆士兰州我们华人怎么跟当地的环境人文和谐共生，具有昆士兰特色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当初我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昆士兰的景色呀动植物多样性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就想到有这样一个结合。对，
刚才说你设计了一系列十二生肖的作品哈，我们合理的猜测它一定是12幅。那么在这12幅作品中，你自己最喜欢哪几幅呢？
这个实在太难回答了，说真的，我每一张都有都给到我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受。例如说龙，生肖龙那张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是唯一一张没有结合到植物，而是直接体现在天空这样一个主题。因为其实昆士兰的蓝天，我相信也是各位在澳洲的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点，所以那一幅是特别的不一样，而且它的整个背景啊和一些祥云，它体现出来的方式也会跟别的有所不一样，所以我感觉那个是画起来是很有意思。可是在别的一些设计里面，例如说兔子的设计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因为这十二张设计其实我想体现的是这12种生肖它在大自然中比较自然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看到说兔子那张的设计，其实兔子它是在洗自己的脸，是在舔脸，这是兔子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行为，所以它看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一点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小佳你是职业插画师是吗？
对，没错。
那是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又是为什么选择成为职业插画师呢？
我是2018年来到的澳洲，那个时候是我完成我本科学业后不久，我就来到了澳洲。我一开始是以背包客的身份来到澳洲去体验生活，然后之后就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和教学的工作，然后就直到现在了。我是广州人，我是土生土长在广州出生和长大的人，然后呢，我在高中的时候是入读了我们本市的一家艺术学校。那么在经过一系列的学习之后，我发现我对传统艺术的兴趣是比较大的。高中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报读了西安美术学院的国画系，一直到现在了，就这样子。
小佳，你刚才说你是2018年的时候曾经作为背包客来到澳洲，那是什么让你做出了留在这里的决定呢？
因为我第一次来澳洲的时候是我还在大学学习的时候来澳洲旅游，然后我发现哇，这里的人文景色非常非常的美丽。然后我在毕业之后我重新来到澳洲的时候，我发现这边的自然景色对我的创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让我对很多的一些固有的思维有了一种很突破的想法。然后这边也刚好是有契机，因为其实国画艺术在澳洲并不算一个特别大众的艺术然后我作为一个主要是修业到这个方面的人，我在这边进行教学的时候，我也发现也很高兴能把这种艺术推广到给更多的人，我发现这个挺好的，所以就对选择留在了这里继续做这一行业。
小佳，你在澳大利亚也是当了一段时间的职业艺术家了，你感觉澳大利亚对艺术家的环境好不好啊？
我感觉澳大利亚它对艺术的包容度是非常高的，无论你从事的是哪一方面的艺术，它总有它的受众群，而且它给你空间去发挥和创造。唯一的一个就是市场可能是没有那么大，特别是对于传统艺术的市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话会小一点，可是对新兴艺术类啊创作类啊的那个接受度是更加高的。对。
小佳，你现在也是属于我们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的一名成员了，那你觉得你这种多元的背景对你的创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认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绝对是有利的影响。我也很高兴很高兴我能有机会去学习和体会到多元文化，因为其实最显著的一个点就是可供我思考和参考的点更加多，面也更加多了。因为我们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嘛，那么造化它其实就是自然，那么自然它不仅体现在山川河流，它也体现在人文呀社交呀各种方面。那么我们能接触的自然美更多了，我们能转化成的艺术美也就更有多样性和更有深度了，那么我们最后得出来的内心的感悟也更加多。例如说就是说我感觉原住民的艺术跟国画的艺术都有一种说我们想撇除我们表面用眼睛看到的东西，而追求更深入更加藏在肌理里面的一些元素这种东西。然后我发现原住民他们的艺术是非常非常漂亮，他们对于色彩的运用，对于用不同的点大大小小的点而构成出最后一种你近看不感觉它是一个具体的什么形，你远看你就有了一种很直观的直击到心灵的感受。我发现这个点在和中国画之间是有共鸣的，我发现在这一点是有会产生影响的。
那会让你的作品变得中西结合一些吗？
会。例如说回归到我们这个系列，其实就是使用了水彩和国画这种结合的形式去进行创作。因为国画它其实里面的点里面的知识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庞杂。然后如果是专注做传统国画的，他可能已经思考的点已经够多了，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就会说我们先撇除一点外来的影响或者一些不同的媒介。可是多元文化对我产生了影响，就是我感觉我其实可以结合不同的媒介，媒介不仅仅是一个把你拉离传统创作的一种具体的工具，而且它也可以是一种让你重新回归到这个创作，用一个不同思考回归到这个创作的一个工具。例如说我们传统做工笔的植物，工笔的动物，它可能体现出来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感觉可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其实经过对一些色调和一些技法的一些改变，其实整个出来的感觉还是比较动态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